阴谋拣选而得救。圣经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正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拣选是什么？ James Robinson Grant 博士在他的玫瑰花园工作，住在隔壁的一位女士走到玫瑰花园里，他说 Grant 博士，他说是的女士，他说你是一位亲信会信徒是吗？他说是的女士，他说你们亲信会相信上帝的拣选是吗？他说是的，我们相信拣选。他说我希望你可以解释给我听。他说嗯，好的，您是不是已经被拯救了呢？他说是的。他说是谁救了你呢？他说上帝救了我。他说上帝拯救你是出自于某个目的，还是说那只是巧合？他说嗯，上帝拯救我是有他的目的。他说女士啊，那就是拣选，上帝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目的的，在神凡事没有意外。过去司布真说，拣选就是借着把迷失堕落的罪人从死亡中赋予生命，从黑暗的国度回到神子的国度，因神和他自己的缘故，这整个作为就是拣选。约拿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大卫写道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整个救赎的作为借由把迷失堕落的罪人从死亡中赋予生命，从黑暗的国度回到神子的国度，从开始到末了，神拯救我们是因助某个目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二个问题是，圣经有教导拣选是什么吗？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读几个章节。当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跟着我一起，并且写下这些经文。人们常常到我这里来，他们说这段经文你要怎么解释？我不会解释这段经文，我只会有实际的作为。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的诚实面对我们自己对神话语的评价，让神的话语来评断我们的信念，而不要让我们的信念来评断神的话语。大部分的人已经知道他们所相信的事，并且尝试用圣经来解释。让我们回到神的话，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里的选民是个圣经的词汇。今晚读这些章节，我只想要给你们一些经文来提到选民，上帝的选民。马可福音13章20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主的选民。现在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要说的是，圣经有教导拣选是什么。有一次，我到西维吉尼亚州 Cerrito 到加油站去买可口可乐，加油站桌上有一本翻开的圣经，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是站在那里喝可乐的时候看到圣经打开，当时我非常的高兴，我的心甚至有点雀跃，因为有个人在做生意的时候 判官的棒槌的时候，还读着他的圣经。我把圣经拿起来看着他，我说这是一本很棒的圣经。他说谢谢。他说你相信宿命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我。我说我不知道，那你相信吗？他说不相信。我说圣经里提到的命定，为什么看到以后无法决定我们是否要相信呢？他不知道我是个传道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但我说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命定。我从单字索引里面查询，发现新约圣经里面用到四次，也有可能是五次。我翻到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读完以后我说，圣经说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说你难道不想要被命定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吗？他说我想。我说这就是命定，神早已命定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用意、理由、事件，有一天我们就会效法神儿子的模样。他早已预定所有的事情，我也已经读过关于这些的所有经文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读过，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找一本圣经，你可以买一本便宜的，然后让我们停止接受我们一直被教导的那些事。你知道吗？承认你昨天的错误，就是承认你今天比昨天聪明，不是吗？如果我承认昨天我不知道某些事，但我今天知道了，那就代表我今天比昨天聪明。我希望我今天比昨天聪明。我希望我不会有一本关上的圣经和一颗关上的心。我希望在神面前我有一本打开的圣经和打开的心。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基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活在不正直的世代，我们活在一个世代人们引用经文只看一半的含义。他们是这么引用的，凡愿意者都可以来，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没有这么说过，那只是一些从圣经章节被引用且是错误引用的字。圣经说的是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才是圣经所说的。和凡愿意都可以来的意思相差甚远，应该是说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口渴吗？不，我不渴。如果你不来，那么你就无法得到邀请，你就不会。每一种邀请都有他当下的情况。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你们是否罪如朱红？不，我不是那样的恶人。那么请不要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您是否担负罪恶如重担？不，我没有。那么基督并没有邀请你来。口渴的人愿意的都可以取生命的水喝。你口渴吗？不，我不渴。那么你并没有被邀请。圣经说道，人们引用这段经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但圣经并不是这么说，而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不应该是这样吗？这是我所读到的经文。看到第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翻到约翰福音第13:18，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是被拣选的。约翰福音第15:16中，基督再次对门徒说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7:9，我为他们祈求，我为他们祈求。基督在约翰福音17里说了6次，你所赐给我的人，你所赐给我的人。他在约翰福音第17:9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对我而言，这世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人们争辩说基督所寄望的是能够拯救世人，但他却拒绝为世人祷告。对我而言，这世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人们竟争论说基督为了拯救世界而努力，却说我不为世人祈求。他说的是，我不为世人祈求，我不为每个人类祈求。如果他为每个人类祈求，他们就会得救，因为天父总是回应他儿子的祷告。他说，父啊，我知道你总是垂听。他不能够为世人祈求，如果他为世祈求，整个世界都会得救。如果他为这个世界而死，这个世界就会得救。基督说成了，他来到世上所要做的已经成就了，他不会失败。你的小耶稣可能会失败，但圣经里的基督不会，他不会失败。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希望你们写下这些经文，用一颗敞开的心、祷告的心来亲近这些经文，并且祷告说，哦，神啊，我是个小孩，求你教导我。一个骄傲的罪人是无法学到任何东西的。神拒绝骄傲的人，神不会教导傲慢、自负的人任何事情。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使徒行传13:18，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世世代代以来，人们尝试倒转那因果关系，成就凡信了的人都预定得永生，但那并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是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现在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9。有一次，当我读到这段章节，发生过不寻常的经验。我每次读到这一章都会想起，事实上有些人和这件事情有关，但我想要教导的是神的全盘计划，神的话语。我试着要对我牧养的会众诚实，但总会面临一些指责，一些反对。有一次主日，我下定决心，我只要拿起圣经读些经文。我当时正在教一堂圣经的课程，有很多人参加。当我开始读罗马书第9:10，我做了这件事。我站在全班前面， 开始读这篇经文，而我没有给任何评论，我只是读完这篇经文。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当我读到这里，有位弟兄打断了我，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是在教导说，上帝拣选了某些人，并且在他们出生前就拯救了他们，是在于他们的种族。我说，不，先生，我并不是这么说。他说，是的，你就是这么说，这就是你在教导的事情。我说，非常抱歉，我并没有在教导任何事情，我只是在读神的话语，那只不过是你将我读过神的话语所做出的结论。这时他起身离开，而且没再回到教会来过。如此悖逆和憎恨，甚至连上帝的话语都无法伤他的心。朋友，如果你处在一个没有盼望、没有帮助的状况下，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你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我想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结论。救恩出于耶和华，雅各是我所爱的。 Matt Gardner 弟兄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密苏里州的牧师，一位亲信会的牧师。 Matt Gardner 告诉我，他的父亲传讲恩典的教义。有一天他走进教室里和他的父亲说话，他说，爸，我不明白，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恨恶以扫。他的父亲试着要解释，然后 Matt Gardner 告诉我，他说，当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人心堕落，人类对上帝的悖逆，这世上的邪恶和罪，还有这世界正转向撒旦的道。他说，如果今天看见我的父亲，我的问题不会是上帝怎么会恨恶以扫，我的问题就会是，爸，上帝为什么会爱雅各？如果你今天看到自己是在上帝律法前犯罪的罪人，你的问题就不会是上帝怎么会恨恶以扫。我知道上帝怎么会恨恶以扫，以扫是个可憎的人，所以我们也是。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圣洁的神会爱雅各？为什么神要爱你？你知道吗？神又有什么理由爱你？你知道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来看第七节，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以色列在他们的仪式中寻求，以色列在他们的行为中寻求，以色列在他们的公义中寻求，但他们没有得着。我们接着看，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因为神开了他们的眼，让他们看见基督就是他们的公义。神开了他们的耳，让他们听见借着基督宝血的救赎所发出悦耳的声音，其余的人仍然被蒙蔽。这就是神的话。接下来，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我正要带到重点，告诉你们圣经里神的话语教导的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请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母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神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从创立世界以前。为什么？因为按着他的意志所成就。这就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你说，那并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那么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必须再重生一次，就表示你必须要再重新出生一次吗？嗯，是的，那就是。那么为什么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谈到在天国的永生生命，是不是就是那个意思？嗯，当然就是指那个意思。那为什么这里所说的就不是指这个意思呢？当圣经提到地狱里永远的定罪，是不是就只是那个意思？当圣经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了吗？那么为什么这里说到的不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希望他是，他夺走了人的荣耀，摧毁了人的作为，让我们像乞丐一样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自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希望他是这个意思。人们关心别人，借以当作障眼法，其实那只是关心自己就有骄傲的肉体。我们不愿意谦卑，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在属灵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单单来自神的恩典。我们不愿意，我们想要得到赞美和功劳。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现在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没有人传讲这段经文内在的丰富。你们在广播电台上，在电视上听到讲道，你们从讲台上听到讲道，听到上百节经文，都是没有人传讲的。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些经文，他们没有在讲道中提到这些经文，因为当你自己阅读这些经文的意义就显明出来了。这些经文把荣耀给了神，让人成为接受礼物的接收者。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十节，保罗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说，这是我之所以在这里的缘故。他说，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就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但我为选民凡事忍耐。神在这里拣选了一些人，我到这里来寻找他们，到这里来为他们讲道，到这里来为他们宣扬神的福音，直到他们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为何每个传道人如同保罗一样到各处去传道，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人，他不是在这茫茫世上寻找，如同在垃圾堆中找寻可以用的旧铝罐让上帝来使用，而是在寻找上帝的羊，他也必定会得着那些羊。这就是圣经里所教导的拣选。我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相信拣选更胜于圣经里所教导的其他事实？神的话已经教导，那已经足够了，但我相信拣选另有其他理由。理由非常简单，人是人，而上帝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拣选。人会跌倒、堕落、腐败，因而不会来到神的面前。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万能的，他不会让所有人都灭亡。因他的名得着一个人，便是他所喜悦的事。如果人跌倒、死亡、堕落，喜爱黑暗胜过光明，如果人不来到基督面前，如果律法不能拯救你，如果人不认识神，如果人生下来就和神作对，那么神就必须要施行救赎，神必须要使人愿意，神必须要加快脚步赋予生命，因为人不能也无法自己成就此事。他们来到基督面前说，那么谁可以得救呢？他说，在人是不能成就的事。这就是何以我相信拣选，因为救赎是在人是不能成就的事，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相信拣选，因为人就是人，跌倒堕落不回转也就无法回转。我相信，因为神是万能的，如果神不会失败，如果神凡事都能成就，如果神照着他所喜悦的旨意来成就，如同圣经所说，如果神从开始就知道末了，如果把基督赐给了人们，如果神要使他的居民在荣耀里，那么他所差派出去拯救世人的人都会得救，因为神是神，神就是神。有位女士几天前到我面前，她反对神主权的恩典，她读了一篇圣经的章节，然后问那是什么意思。我试着要告诉她，她说我不相信，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得救，这是上帝的意志。我说，你真的相信吗？他说，是的，我相信。我说，每个人都会得救吗？他说，不，人们都已经在地狱里了。然后我说，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成就，你所崇拜的上帝，他的旨意不是要用来成就。主耶稣曾为自己祷告说，旨意要行。当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都是在祷告这件事，旨意要行。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上帝的旨意不会成就。基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都很困惑，上帝是谁？ 人们对于这件事情都如此困惑，他们的神可以放在盒子里。这个世代的人拥有的是米老鼠神，没错，他们也有史努比神。巴尔弟兄之前是这么称呼他们，他们的神有欲望，也有做不到的事，有主观的意志，有能力无法达成的事，会失望，会打败，受挫折，甚至因人而跌倒。人的力量甚至比他还大，这神并非圣经里面的神。我可以不依照自己的意志来做吗？神说，他说你起来，下到窑匠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陶器在窑匠手中的泥土，他会塑造它，并且依他自己的意志来制作他的样式。泥土的能力不会超越窑匠，窑匠的能力大过泥土。耶利米书第18章1-6节。我们回到刚刚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3节。圣经里除了这一段经文，没有其他的经文更让我相信神的拣选。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我很高兴我可以传讲这个信息，而且为此辩解。我很高兴我可以传讲这个信息，而且不用再多加解释。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能以得救。我要说明这件事情，来帮助我们增加关于这件祝福的知识。第一件，拣选是赞美的一种含义。拣选的含义就是赞美的含义。保罗总是为上帝的恩典而赞美，他为神立约的恩典而赞美，他为基督耶稣的恩典而赞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听听他怎么说。他在经文中说道，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们拣选了你们。感谢神拣选了你们。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是赞美的一种含义。对我来说，奇妙的是，人们对于保罗以前赞美神的事，现在却充满了抱怨。人们现在对于拣选的含义有诸多抱怨，但保罗却因此感谢神。他们为此抱怨，而保罗为此感恩。他说，愿颂赞归于神，因他拣选了你们，我感谢他写了你们。这是赞美的含义。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神的作为，他拣选了我们，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必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6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足称赞。孩子，如果你看见你以前的处境，你人力的缺乏，你的无助，而上帝本可以丢下你一个人，他本可以弃你不顾，但是他仍然喜悦的拣选了你们，你们要赞美他的恩典。接下来几个章节，圣经告诉我们，第7节，基督如何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得救赎。在第9节，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11节，让我们能居住在天上。第12节，我们因他的荣耀得足称赞。当你们看见十字架，看见基督如何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他根本不必这么做。 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也愿意爱你们，亲自来到这世上来拯救你们。他说，若一只羊走失了，他会撇下那99只羊到旷野去找那一只。也许有人心里会有意见，但如果他认识神，他就会赞美神。接下来几节告诉我们圣灵如何向我们显明真理。第13节，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然后在第14节，神赐给我们圣灵当作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那基业降临。第14节最后一句话，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不想听见有人说得救的含义是可憎的含义，要为此赞美神，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么说。只有从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处境、自己有多么无助、不知道上帝怜悯和恩典的人才会这么认为。神不喜悦拯救堕落的天使，他无视他们，直到他们被定罪。他在希伯来书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主。第二件事，拣选的含义，让我们再看一次。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这是爱的含义。耶和华所亲爱的，耶和华所亲爱的，神拣选人并赎回他们，是因为神爱他们。我来为你们说明，翻到《生命记》第七章，并不是因为你们可爱，不是因为你们仁慈，不是因为你们有才干，不是因为你们圣洁，也不是因为神需要你们。他告诉以色列，《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爱你们，但你们不爱他。约翰一书是怎么写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不爱他，他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就先爱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章所说的拣选的含义，就是爱的含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第二节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而第四节说，然而神，并不是然而我做了一个决定，但我改变心意了，但我看见我往哪里去，又看见另一边的青草地更美丽，我又听到了很棒的讲道，但我们就是如此。但神是丰盛又灵敏，用他伟大的爱来爱我们，甚至在我们死的时候差派耶稣来使我们复活。改变是来自神，不是你。并不是但我做了什么，而是然而神，我就快要跌入地狱里， 我原本即将要掉进永恒的诅咒之中，我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但神阻止了我，因为他爱我，他不让我走。哦，是那样的爱，神不再让我离开。看到接下来的经文，拣选的含义就是祷告的含义，第二，那是爱的含义，第三，它是永恒恩典的含义。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现在朋友们，我希望你们看《使徒行传》第15章第18节，神从起初，你们可以告诉我起初是什么时候吗？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真的是很久以前不是吗？非常非常久远以前，起初神创造天地，而神又从起初拣选了你们，使你们得救。使徒行传第15章第18节里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事发生的时间，这是起初神爱你们的时候，这是神拣选你们的时候，当天空还没有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诸天还没有天使行走的时候，还没有地面的时候，还没有活动的生物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并且拣选了我们。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约翰福音第6章64节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神的恩典是永恒不变的，从起初就是如此。我们再看一次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3节，我们继续看，这是赞美的含义，这是爱的含义，这是永恒恩典的含义，这也是赎罪的含义。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能以得救，这段经文短短的几个字就已经非常重要，能以得救，能以得救。现在朋友们，我要你们清楚的明白这一点，拣选不是救赎，它并非直到救赎，因为拣选人并没有得救，并没有成为新造的人，并不像君王宝座前的神的孩子那样完美无缺，但因为基督为他而死，因为基督代替他，因为基督是他的救主，并不是拣选拯救了我，而是基督。我是被拣选而得救，基督为我而活，为我而死，我才得救。因为基督成就了神的公义，我才得赦免。并不是拣选满足了神的公义，而是基督，因为基督遵守律法，我才是公义的。因为他成为囚徒，我才得医治。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称基督是他所立的，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我们被拣选得救。现在请注意仔细听好， Muse 弟兄过去曾说不要动，连根毛发都不要动，只要一会儿。现在有人说，那世界上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怎么办？让我问你们，在场有任何人希望成为圣人吗？在场有任何人希望再获得重生吗？在场有任何人希望成为圣洁的吗？有人想要超过万物，如同基督吗？在场有任何人想要从罪恶中释放，想要和神一同行走吗？在场有任何人想要在神里面活，爱神，并且被圣灵充满吗？ 在场有任何人想要和基督一样吗？有人说，牧师不想要。哦，相信我，您就被拣选了，您被拣选了。任何人想要我刚刚所说的都可以得着。我以为你要传讲神拣选人，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那不是我要说的。有人也许希望我这么说，但我不会。圣经说我们被拣选而成为圣洁，远离诅咒，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也许会变得圣洁，我们也许会成为独特的人。人被拣选而得救，人被拣选进入圣洁，借此进入天堂。但神拣选他的日的人民，使他们如同基督，他们能够在此的享受天国。那不只是发生在未来。我继续下去，现在听着，然而有人却说，我不想要变得圣洁，我不想要放弃这世界，我不想要放弃邪恶，我不爱崇拜，我不喜欢神的同在，我不爱神的话语，我不爱福音。那么一来，我的朋友，那你为何要抱怨神没有拣选你进入一个你不喜欢的生命呢？反正你不想要来嘛。上帝拣选你却忽略我，我觉得不公平，你想要吗？我现在不想。那么请别抱怨神没有让你接受他，因为你不会高兴的，你会很痛苦。如果神拣选你成为圣洁，但你并不喜欢，如果强迫你进入神的国，你将来会讨厌他。有位牧师说过，如果神带你进入天堂，你会得到一辆手推车和铲子，挖金子到街上去卖，你会有天使在黑暗后面征战。你不会喜欢这种情况，你喜欢酩酊大醉胜过清醒，你喜欢不正直胜过正直，你喜欢邪恶胜过良善。我听过最荒谬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抱怨他从来没有被拣选得到他不喜欢的东西。假设这里的教会有独立的会堂和座位，每个座位都坐满了，完全没有空位，有个人站在教会外面，没有剩余的座位可以坐，他在教会外面说，真是太糟了，你们居然没有把场地弄大一点，真是太丢脸了，我既然没有位置，我不喜欢这个牧师，我不喜欢他的福音，我也不喜欢里面的人，但我觉得如果我在里面的话，我也会很悲哀，但他们没有给我座位，是他们的不对。这真是荒谬，你看有多么愚昧。全能的神会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全能的神会赎回想要得到救赎的人，全能的神会让所有想要归于圣洁的人成为圣洁，全能的神会把基督带给想要回到基督里的人。没错，我不在乎是谁，我不在乎他在哪里，他是什么肤色，我不在乎他是什么宗派，我说的是每个人。我并没有说他要把想要上天堂的每一个人都带往天堂，我是说他会让所有想要归于圣洁的人成为圣洁，他会让每个想要成为基督一部分的人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他拣选你们能够得救。让我们看下一行，拣选是圣洁的含义。现在听我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误会拣选的含义，误会拣选是基督的决定。让我引用圣经的话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人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现在我知道拣选并非完美无瑕，但你们可以看看他们的生命，你可以看看他们意念的方向， 目标和准备点。他们爱神，他们爱他的诫命，他们爱他们的律法，他们爱他的子民，他们在圣餐中和神一同行走。因为神借由圣灵感动拣选他们得救，他们有得胜的生命，因为他们有得胜的主。最后我选的是拣选是方法的含义。你说神拣选人们得以得救，无论你有没有向他传道，他都会得救。不，他不会得救。请你们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怎么样，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相信真理，这两件事非常重要。圣灵的分别，圣灵的作为和听见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神拣选我们，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怎么样的人？那些信的人，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说不管有没有被拣选，人都会上天堂。没有人没有听过福音就得救的。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被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在乎全能。你是否感觉到自己的罪？有没有听过福音？你想要神的恩典吗？你有得着他吗？你要相信他吗？是的，牧师，我要。那么神就会让你愿意，你就会成为被拣选的一份子。以下是我的结语。基督是教义，基督是医治者，基督是真相，基督是启示者，基督是上帝的信差。福音里的每一个字都高举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全部，也是本质。我们已经归于永恒，被上帝拣选，命定成为他的儿女。人们学习在地上，学习赞美他，将来也会在天堂赞美他。天父，求你赐福于这段信息。我们承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孩子，但我们